听众朋友你好，而家由袁心为你报道澳洲新闻。首先是新闻提要。
悼念乌鲁木齐遇难者，雪梨祝国留学生集会叫共产党下台。国家法院裁定新州税务局退还80,000澳元 COVID-19 罚款。印度内阁批准澳印自贸协定，90%澳洲商品入境印度将免税。澳洲防长外长将访美国、日本参加年度会议。澳洲政府已限制中资涉足本地稀土行业。谴责动议为深案在众议院通过。参众两院通过设立国家反腐委员会法案。下面请听详细内容。雪梨消息，11月28日晚，200名中国留学生聚集雪梨市政厅门前高叫口号，反对中共政权极端青年政策和独裁统治。抗议声浪响彻夜空，场面一度火爆。11月24日，新疆乌鲁木齐市多人因中共青年政策惨死于火灾，引爆全国各地大规模抗议，并迅速蔓延至海外。好多不同背景的华人均表示，这个是自1989年六四学运以来从未见过的场景。11月28日晚7点，雪梨华人自发在市区组织抗议活动，并烛光悼念乌鲁木齐火灾事件遇难者。有人高举仿制上海乌鲁木齐路的路牌声援上海抗议民众，有人装扮成维尼熊讽刺习当局，还有抗议者散发白纸和标语给各路行人。集会人群情绪激动，抗议口号从习近平下台、共产党下台、新闻自由、言论自由、释放所有被捕公民，到声援四通桥勇士彭在州和徐州铁链女，又到关闭新疆集中营、释放维吾族人、光复香港、光复中国、时代革命，再到我不是境外势力，我是中国公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诉求广泛，不一而足。澳洲华裔公民化名大雄表示，他第一次见到这么多中国留学生聚集抗议，矛头指向共产党。来自中国大陆、长年旅居香港的澳洲青年 Andy Chai 说，这个是第一次，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以后，我第一次见到在海外有这么多中国籍的留学生站出来，然后反对暴政、反对独裁者。我觉得他们很勇敢。原来的活动，我们都是在香港，都是很多企业家或者是一些个别的团体，法轮功团体或者是西藏团体，但是这一次很多年轻人都站出来，确实很感动。雪梨之声民主运动人士 Robert 向媒体表示，这一次国内的抗议是由清零封城引起的，和六四时学生抗议的起因还不同，但是中国民众也在这次过程中逐渐认识到民主的重要性。澳洲独立中文不会作家孙宝强女士到场发言并接受媒体采访。孙女士表示，中共已经到了灭绝人性、丧心病狂的地步，但是今日真的是很好的现象，学生们站起来了，希望能够好像滚雪球一样产生一种效应。雪梨消息，在新州最高法院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后，新州当局因违反 COVID-19 限制规定而开出的价值数百万澳元罚单将被撤销。新州税务局发布声明表示，在最高法院11月29日作出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裁决后，新州税务局机构正在撤销对数千名违反 COVID-19 限制的人所开出的价值数百万澳元罚款，33,121张罚单将被撤销。据统计，在整个疫情期间，新州总计发出了62,138张与 COVID-19 有关的罚单，数百万澳元将被退还给那些已经支付罚款的人。法官迪纳耶希亚在雪梨举行的新州最高法院听证会上表示，法官采纳了这个星期二提交的相关证据，证明这些罚单是无效的，因为他们没有对罪行进行足够详细的描述。他将下令当局退还去年公共卫生封锁期间的2项罚款。这个决定涉及因未能遵守第789至 COVID-19 相关指示导致的违规行为而对个人和企业开出的罚款。新州税务局表示，撤销罚款的决定并不意味着这些罪行没有发生过。此外，由雷德森法律中心代表3名原告发起，他们分别被处以1,000至3,000澳元不等的罚款。雷德森法律中心代理首席律师萨曼沙里上个星期表示，该组织获得的数据显示，COVID-19罚款完成比例的开具给了那些社会经济地位低下的人士。坎培拉消息，澳印自由贸易协定已得到了印度国会的支持，这个意味取消澳洲90%的商品出口税，扫清了道路。澳洲国会上个星期通过了同澳印自由贸易协定以及澳英自由贸易协定，不过两个协定仲需要完成在印度同英国的国内批准程序。 印度内阁11月29日批准了这个协定，澳洲90%的出口到印度的商品，包括肉类、羊毛、棉花、海鲜、坚果和鳄梨都将被取消关税。这一新的市场准入协定将从12月29日起生效，第二批关税削减将从1月1日生效。预计这些关税削减措施将为澳洲出口商每年节省20亿元，而消费者和企业将为进口商品节省5000亿元。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说，该协定将在新年前生效，这个意味着澳洲将很快接连从这两个关税削减措施中受益。我们鼓励企业站在最前面做好准备，利用新协定带来的市场准入的实质性改善。澳洲总理艾尔巴尼斯说，该协定也是提升澳印关系的新的一步，澳印作为战略和经济伙伴的合作正在日益深入。另外，澳洲国会已经通过和英国的自由贸易协定，目前该协定正在等待英国议会通过，最迟将在2023年初生效。澳洲贸易部长法雷利还将前往欧洲，继续和欧盟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坎培拉消息，澳洲副总理兼国防部长马尼斯和外长王英仪将在12月访问东京，与日本防卫相和外相举行高层会谈，重点是加强国防和技术合作，以应对中共日益增长的威胁。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将赴华盛顿参加澳美外长防长年度会谈，和首次澳英美安全协定防长会谈之后，返国途中在日本停留，参加澳日年度外长防长2+2会议。澳洲防长和外长将在访问美国期间发表重要讲话，强调在同中共的战略竞争更加激烈的情况下，澳美联盟对更广泛的印太地区的好处。这次日本之行正值东京越来越多的推动在澳洲、美国和英国之间安全联盟下的关键国防技术项目中发挥作用。澳洲和日本是事实上的盟友，艾尔巴尼斯总理和日本首相岸田文雄最近承诺就威要两个主权和地区安全利益的地区突发事件进行双边合作，与日本防卫相滨田正一和外相林方正的会谈将补足和丰富艾尔巴尼斯和岸田文雄在帕斯会谈的内容。澳日两个领导人10月份在帕斯举行会谈后，产生了一份新的澳日安全保障联合宣言，宣言深化和扩大合作，以应对各地区最紧迫的安全挑战。12月的澳日防长外长2+2会议将侧重于通过扩大联合演习以及更深入的太空和网络能力双边合作，在澳洲和日本军队之间实现更紧密的防务互操作性。两国防长外长还将讨论两国之间更紧密的技术伙伴关系，包括加强关键供应链合作的必要性。日本驻澳洲大使山上信吾这个月早的时候表示，澳洲是日本仅次于美国的最亲密盟友，并希望参与澳英美安全协定框架下的特定项目。坎培拉消息，为了维护国家利益，澳洲政府正考虑对稀土行业内的中资做出限制，降低中共对该行业的垄断。澳洲财长查尔密斯在上个星期的澳洲人报关键矿产峰会上说，约有60%的稀土矿产集中在中国。以电动汽车电池为例，虽然中国开采了全球80%以上的石物、14%的锂以及少量的钴，但涉及到矿物加工时，超过一半的锂、钴和石物加工都集中在中国。这种供应链集中特别容易受到破坏，其经济后果是深远的、深刻的。稀土是元素周期表中的钒、矿、铀系元素共17种金属元素的总称，亦是重要的战略资源。澳洲的稀土矿藏储存量居世界第六位，但目前很多关键稀土行业的公司都有中资参与。澳洲政府工程正讨论收紧对中资的限制，以抵消中共几乎垄断世界稀土行业的影响，降低中断供应造成的风险。如果工党政府采取强硬措施，限制或禁止中资购买澳洲关键矿产公司的股份，或强制剥离股份将成为部分选项。查尔密斯已经成立了一个由财政部、外国投资审查委员会和关键矿产办公室组成的审查委员会，以制定更精细的方法来跟踪未来关键矿产行业的投资，并审查投资公司的信息和影响。坎培拉消息，11月30日，谴责前总理莫里森的动议在众议院获得通过。莫里森指责工党利用其职位优势实施政治报复。谴责莫里森在疫情期间秘密兼职5个部长的动议在众议院获得了86票支持、50票反对。该动议表示，莫里森对自己兼任5个部长的任命没有通知内阁、相关部门、议会或公众， 破坏咗政府责任嘅原则，腐蚀咗公众对政府嘅信任。根据议会手册，谴责动议系由众议院或参议院投票表决嘅正式唔赞成声明，其目的系谴责唔符合议员身份嘅行为。谴责动议并冇任何实际后果，基本上系议会正式表达强烈反对某议员行为嘅方式。麦理森喺议会为自己辩护时话：这个动议系阿尔巴尼斯政府嘅政治恐吓，系喺局势已经稳定落嚟嘅马后炮。我嘅政府系喺国家面对唔确定性嘅深渊时期出嚟嘅，我而家唔会屈服于工党政府嘅政治恐吓。工党就利用其人数优势嚟对政治对手实施报复。但莫里森承认，冇公开佢兼任部长嘅做法会无意中冒犯咗一啲人，因此佢向呢啲人道歉。但我唔会为喺国家危机中采取拯救生命同挽救人们嘅生活嘅行动而道歉。佢仲表示，如果当时有媒体在发布会上问及有关兼任部长的问题，他会如实回答。反对党政府事务发言人弗莱茨尔亦说，谴责动议没有必要，也没有实际意义。工党政府的所作所为与议会传统和管理相背离，这是一种政治行为，旨在损害前总理声誉。坎培拉消息，阿尔巴尼斯政府建立国家反腐委员会的历史性法案已获国会通过。这一里程碑式的法案经过修改在11月19号晚上通过参议院批准后，修正案再在这个星期三下午通过众议院批准。在这个星期二晚参议院通过的修正案中，增加了监督国家反腐委员会运作的督察官员权力。独立议员极力主张建立反腐委员会的海恩斯在法案通过后，谈论独立和小党派议员在推动相关立法上的多年努力。他说，我们需要确保当那些担任公职的人做错事时，他们必须为此负责。阿尔巴尼斯总理和律政部长戴费斯在一份声明中表示，国家反腐委员会将在2023年年中成立。政府已经开始通过择优、透明和稳健的招聘流程，寻找澳洲第一位国家反腐委员会专员，坚持诚信和问责制的最高标准。反对党和政府联手，保留了未来的国家反腐委员会在举行公开听证会之前需先进行特殊情况测试的条款。阿尔巴尼斯声称，这一法案获得了国会参众两院的批准，是诚实问答制、政治和诚信的胜利。他欢迎并感谢反对党、独立议员和小党派议员与政府密切合作，令到这项法案在参众两院获得通过。这次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